平安啊。感谢主啊，我们一同每次神都有他的话，是吧？我们一同的能够来彼此用主的话，我们来来勉励那么主再来，基督要再来这个题目，今天已经是第六次上一次我们重点交通哪一卷书信，有没有谁能够记得？新约保罗的一卷书信啊，
前书
帖撒罗尼迦前书是。那么今天的估计是哪？今天估计是什么？后书。对，今天后书啊，顺理成章啊。那我们就来读一点的经文好了我们每一章读个五六节吧。请大家打开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。帖后。翻到之后，我们从第一章第五节开始读到第十节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五节，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，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，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。神既是公义的，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，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。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，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，他们要受刑罚，就是永远沉沦，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。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，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。好，第一章就读到这里。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一到三节，弟兄们，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，我劝你们，无论有灵有言语有留我有冒我名的书信，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，不要轻易动心，也不要惊慌。人不拘用什么法子，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，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，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。第十节，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，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，使他们得救。十三节，主所爱的弟兄们啊，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，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，叫你们因信真道，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。那我想我们这一章中我们注意几个字，有灵，无论有灵啊冒我的名灵，后面是被圣灵感动那么那些沉沦的人身上呢不领受爱真理的心啊，我想这个我们稍微有点留意。第三章我们也读五节，第三章从第五节开始读，五六两节。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第五节，愿主引导你们的心，叫你们爱神，并学基督的忍耐。好，不做工的不可吃饭。弟兄们，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，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，就当远离他。若有人十四节，然后请我们到，我们再读三节，十四到十六节。而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，要记下他，不和他交往，叫他自觉羞愧，但不要以他为仇人，要劝他如弟兄。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时亲自给你们平安。我想这里特别留意一个字，叫规矩教训，还有就是是平安的主随时随时亲自迎给你们平安。那我想我们经文大概就读这一些。 那我想我们每一章呢，我们它其实内容也是蛮丰富，那我们就挑一些这是我里面有点负担的。第一章中啊，第一章中我们刚才跳了几节。那么我们上一次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，我们有一点提到，那么帖撒罗尼迦前后这两卷书呢，是神在圣经里给教会最早的书信，最早的书信。那么也是那个时候呢，保罗写了前书以及后书呢给帖撒罗尼迦教会。那时候呢，帖撒罗尼迦教会呢，他们大概是有几个月的时间或者半年的时间。那么从我们今天来说呢，那就是初信。那么或者说这两卷书呢，某种程度可以说是初信的造就的，因为呢才几个月嘛，信主才几个月嘛，那么是初信。但是呢，我们上次提到，如果你读这两卷书，你会发觉有些我们非常关心的事情啊，我们日常生活非常关心的事情，不是说没有，这里面你也能够看出蛛丝马迹的。我们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啊，我们的工作有没有稳定不稳定啊，我们的家庭啊，我们各样，那么这些呢不是说没有，你去看还是留意得到的。但是好像这些讲的非常的少。那反过来呢，举个例子说主再来，在我们一般人觉得这个是蛮抽象的，主再来，有初信的人跟他说主再来，非常抽象，不是那么的实际的事情好像。但是你会发觉每一章啊，当然这个章是人把它分成的章，每一章里面都要讲到主再来，那一而再再而三三番四次带五。如果你读到后书呢，刚才我们又看到，我们至少有两章里面都讲到主降临、主显现、主再来。那么也就是说，这个呢，就我们天然中不一定觉得非常在意的事，那神非常的在意。那我想这也就是神呢，也就是对我们一个基督徒甚至初信的来说，我们属灵的追求的方向、教会的道路，那么神给了一个很明确的这样一个指引，那么免得我们追求的时候，我们没有特别注重到神到底要干什么。那么到了有一天啊，主真的来的时候啊，有的时候呢，可能会有一种尴尬啊。我们好非常在意的事情，到那个时候呢，什么难处都没有了，没有这些难处了。然后呢，在永远中，神要我们的一些的属灵的一些手艺呢，我们可能又没有留意。那么呢，我想神就借着这样的圣经的这样的话呢，提醒我们，今天仍然是我们可以跟上的日子。圣经有一句话说，总要趁着还有今日。我每次当我读到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，里面也总是一个提醒，主啊，要为了主再来，我要预备好啊，我要把这个手艺，属灵的手艺啊，不然不光是手上的功夫啊，包括属灵的生命，对吧？那么这个呢，能够到一定的神所喜悦的这样一个程度。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呢，这两卷书呢，也不是只讲好像全都是主再来，全都是讲主再来的。那么这两卷书呢，你会发觉它是在主再来的这个大的一个光的下面呢，讲了好多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非常重要的又是非常基本的一些东西。它不能讲非常高深的东西的，因为这个是对初信的来说嘛，几个月嘛，所以呢还是比较浅。但是呢，这些东西呢都是非常要紧的，有些东西呢跟我们信主之前的我们的观念呢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么这些东西呢是非常要紧。那么你举个例子说呢，你说如果一个航天工业或者一个汽车工业，哎呀，造辆汽车很麻烦，做个航天工业很麻烦，但它里面实际上什么很多基本的东西都在里面啊，你要钢铁啊、玻璃啊、橡胶啊、那个机械啊、电动啊、通讯，各种很基本的东西，很重要的都在这里面了。这两卷书那里面那么我们今天来读的时候呢，我们也特别留意点这个方面。那么第一章里面，我觉得当我这是在仰望的时候，我觉得有两个点呢，关于主再来呢，以及关于我们平时的生活呢，非常的重要。一个呢，就是刚才说的为神的国、为那国受苦，那么这个是一个的点。那么另外一个点呢，就他讲到主全能的荣光，那么特别讲到了得荣耀，其实还有我们刚才没有全读的，我们读了一部分，讲到神的荣耀这件事情，这两件事呢，我觉得非常重要。那么当讲到国的时候， 那么今天呢，世界上呢各国呢都有各样的大事，对不对？你也讲到国，这几天地上的国都有，有的国家呢是英国，对，英国刚刚脱离了欧洲，欧盟啊，脱离了欧盟。那么这个是在世界上，在国与国之间啊，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啊。那美国，那美国呢在选总统的，那么各个国家呢都在发生各样的事情，你总的感觉呢这个世界呢非常的热闹，对吧？那么热闹呢，有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目呢都会去看这些东西，那要不要看呢？要看。我的圣经告诉我们要关心的，不光要关心，还要为在上的君王要什么？要祷告，对。但是啊，神的意思呢就没有讲太多这方面的事情，哎，祷告就可以了，也没有我们太关注。为什么呢？第一，这个世上的国，你好也好，坏也好，强弱好，弱也好，都是暂时的，有一天这个世上的国会没有的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为他祷告，我们也做不了太多的事啊。我们觉得做太多的事情，你最后发现呢，我们做的太多的事情呢，其实基本上是改变不了这个世上的国的这总的这个态势，对吧？什么？我们是为他祷告，求神来做事情，我们做不了什么事。但神要我们关注的呢，是神的国，那国，因为这个国是存到永远的。到了有一天，地上的国都没有了。有的人说，地上哎呀哪个国非常强，哎呀哪个国下，有一天都没有的。有一天是只有一个国，因为神的国。那么为神的国呢，这里呢是讲到要受苦。那么地上呢，你要到一个国家呢要受苦啊。那么比如讲说一个简单的苦，简单苦呢，比如讲美国，你们都说要入美国籍啊，对吧？那么入美国籍呢，你要有入籍考试，对吧？那有的人来说还考试蛮简单的。哎呀，我过去碰到有个人，哎呀，这个他这个英语不好啊，他说我一次都考不过，两次我还要背啊，都题目都背下来，最后他问的人他不按这个次序问，他说我最后，对啊，这个是很，哎呀，我看看他怎么那么的辛苦啊，哎呀，他说好像一件非常大的事情。那么但是呢，有很多人来说这不是难处，甚至呢有些人他身在美国啊，这个根本就不需要考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进到神的国里面，我们需不要考试，不需要考的，我们只要信耶稣，我们就进到他的国了。那么为什么要受苦呢？那么你既然已经进到，只要信就可以进，那为什么要受苦呢？那么关键是在哪里呢？圣经到了启示录最后的时候，22章，他说他们就是神的仆人们，就是我们这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与他一同，就要做王，要做王到永远。那为什么要受苦呢？如果你只是一个公民呢，你不要受苦了。那么你今天呢，不光是公民了，神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他的国里要做王，做王就辛苦了，对不对？你今天要做一个，今天要你做一个国王，这很辛苦啊。你今天要做一个美国总统，哎呀，我想这非常的辛苦啊。你不要看讲话都嘻嘻哈哈，哦，真的做一个总统这个非常难的。过去如果一个国王要训练他的孩子要能够继承国王，从小要给他非常严格的训练。那么今天呢，你要能够做一个王，你要做一个总统，哇，你要面对各种复杂的局面，你怎么去应对啊？你要应对别人啊，哎呀，别人对你啊，对人的攻击啊，讽刺啊，各种你都要受得了啊。那么如果是没有经过一定的磨练呢，你不能做王的。所以过去一个人呢，做了一个副市长啊，只是一个城市的副市长啊，哇，做了没多久头发全都白了，受不了。因为为什么？没有预备好。那么神呢，他将来呢要我们呢是与他一同做王，为着做王这件事情呢，地上你要做一个王呢，你要经过训练的。那么我们也要经过非常艰苦的训练，因为要做王。那么我碰到了有一个肢体呢，他跟我说，哎呀，我很苦啊。我说你很苦啊，我说大家都很苦啊。他说很苦啊，他说我比较笨啊，他说我这么笨的人，神为什么还要让我受那么多的苦呢？对不对？我都承担不了啊。哎呀，我后来就慢慢我就觉得，我说我要为你祷告，我不为你祷告把那个苦拿掉。哎呦，你不为我把那个，我说我祷告啊，神要对付你的自己。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，你也是，我也是，对不对？是亚当的后代呢，都是一大堆的问题的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笨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很笨，我很笨，我们都这么说。其实我们的心的深处有可怕的精明，小聪明很多。我们有的时候什么很软弱，很软弱。其实我们的里面的深处，我们是非常的刚硬啊，强硬啊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很谦卑的样子，其实我们里面呢有一种可怕的傲慢。那么这个呢，是你我亚当后代都是有的。那么神为什么要让我们受苦呢？ 就是要把这些隐藏的东西呢啊，要把它来对付掉。所以希伯来书讲，他说有一天啊，天地万物受造之物都要把它挪去的，对。然后呢，所以那不能震动的，能震动都要挪去，不能震动的才能够留存。也就有个国，他说是不能震动的国，就是我们的主自己。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受苦呢？为什么要为这国要受苦呢？那么就是因为要把我们身上所有能够被震动的，有一天不能存到永远的，神都要把它挪去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受苦呢，我们要感谢主，主啊，你还看得上我，对不对？你还管我啊！早上我们的姊妹在这波饼聚会的时候，就说葡萄树枝子要修剪啊，那修剪还是件好事啊，它不修剪呢，我们没苦受了呢，说明神不管我们了。算了，你就去吧，你不要这么玩了，你。但是呢，神要一定要把我们弄成做王，所以呢，他一定要来在我们身上。但是呢，我们是可以得安慰的。所以这个当中呢，你会看到呢，当初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，他说，如果啊，就是我们看到今天魔鬼，今天仇敌啊，非常厉害的来对付我们啊，通过各种的办法来苦待我们、逼迫我们、折磨我们、搅乱我们。但神说，有一天。他说到那时，哇，就有一个时间的，到了那时，神说我什么？我要反过去要报应他们。所以说呢，就是有一天呢，这些事情会结束的。今天神为什么允许这一些仇敌的很多的作为？是说他们用来训练我们，陪练。那么需要陪练啊，我们过去这个一个乒乓队啊，我们当中郑弟兄他就要打乒乓，他说我们要陪练的，要有人做你对手的，对不对？才能把你练得高。那么仇敌呢，现在魔这个神用他干嘛呢？来练我们，来帮我们练到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练成一个合神心意的王。但是有一天神要反手一击的。但是我们上次讲过啊，如果说要等到那一天，我总是讲我这个人忍耐性不行的，我是等不到那一天的。你要我等一天都可能等不了，我受不了了。魔鬼如果这么来攻击怎么行呢？所以呢，上次我们讲到一个叫活泼的盼望，中文翻的不好，叫活泼的盼望，其实应该什么活的盼望。那么事后呢，跟一个肢体呢在交通，他说什么是活的盼望呢？我说基督要来啊，他说将来才来啊，我说不是啊，如果是活的盼望，你就好像今天就来了，你知道？哎呀，他说这好像蛮奥秘的。那么，我就想起呢，后来想起圣经中有一句经文，启示录第一章说，那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神。他要什么？他要把恩惠和平安赐给我们。今天你碰到很多的难处，你没有平安，但你想这一位神是什么？是昔在、今后、以后永在的。这不光是一个客观事实哦，我们的神过去就有，现在还在那里，将来还在那里。不光是这个意思，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这个神是不变的，他过去是怎么样，今天他还是怎么样，他将来会怎么样，其实他今天也是怎么样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我们在灵里呢，虽然这个时间上还没碰到那个点，但是呢，我们在灵里可以经历到呢，好像那一天你说，哎呀，他要来为我们来出头啊，啊，要把仇敌压制下去啊，你灵里面已经可以感觉到什么呢？哎，这件事情好像是那么真实，今天就可以让你可以摸得到的。所以过去有一个弟兄说啊，他在我们的心中主呢都是遥远的将来，不知道哪年哪月，主啊，你怎么还不来？但在神的心中呢，他是永远的现在。神是活的神啊，他不是那个是跟亚伯拉罕，他能够帮亚伯拉罕就好了，没有，他今天还是亚伯拉罕的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今天是我们的神。所以今天呢，虽然我们环境中有很多的难处，但是我们在灵里面呢，神可以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呢，嘿，好像就已经把仇敌压下去了。有一次，哎呀，那时候呢，我在服侍年轻人的时候啊，哎呀，都听那句啊，这个服侍起来，我觉得真不容易服侍啊。哎呀，有的时候共同语言都没有啊，你讲的这头头是道的，他跟你肩一手，我没办法了。那个时候呢，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会啊，大家都为年轻人祷告啊，祷告，好像仇敌那么的厉害啊，啊，今天这个仇敌在世上，旁边把年轻人很多就把他挟制住了，你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哎呀，好像等到主再来，把这个魔鬼才把他赶走。但是那个时候呢，灵里面一亮啊，那个时候是灵里面好像神啊，你那大能钉痕的手啊，你能对付不了魔鬼吗？在那一刹那里面一亮了，虽然这个情况还在，但是里面就感觉到哇，神已经得胜了，神的大能和大爱的手已经把什么年轻人，把他们已经从魔鬼的下面已经把他拿出来了。所以今天有的时候虽然这外面的苦难还在， 但是神把我们灵里面扶持到一个地步，神已经得胜了。这些魔鬼，圣经中很多时候都说这个只是我已经早已把这个地赐给你了。你说这个明明敌人还在这个地上嘛？神说我已经赐给你了。那么这个当中，如果神把我们的灵可以带到这样的地步，那么我们这些苦难不是要等到将来才去对付，今天已经什么，我们就可以胜过。那么当讲到是为神的国受苦难，里面有一句话很安慰我们的。刚才我们读的时候读到说，可算为为这国受苦。哎呀，这句话蛮安慰我的。什么意思呢？神说这算你为这个神的国受苦。什么意思啊？是他算了，其实呢，我们今天很苦啊，哎呀，怎么那么苦，这么苦，我们好像已经苦得不得了了。神说，哎呀，没有让你们真正的受苦啊。那么如果真正的受苦，你们可能受不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你们现在受的那一点呢，神说我看就可以了。说神说呢，我就算了，对不对？原来要受十分的苦，那么你今天神让你受的是三分的苦。神说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神怜悯说，这三分，神说什么？算了，这照理要十分呐，你这三分呢？神说，哎，那就算了。你看我们今天啊，其实为了要神为了把我们做王啊，这个要求很高的，都是我们做不到的。今天我们觉得我们有点努力了，其实赶不上。神有一天他说，啊，你有点心了，好，算了。那么那就接下来的是说，我来替你补满。我想如果神对我们要求真的严到那样的地步啊，没有怜悯的，我们谁都没戏唱了。感谢我们的主。那么只为了这个算呢，至少说，也就是说我们连这一点都不肯受呢，好像有一天啊，神要报应了仇敌的时候啊，还在仇敌面前讲不过了。仇敌说，你为什么要报应我啊？他说，你为什么待他那么好啊？他也没什么好啊，也什么。那么神那说句说，就神好像拿得出点东西来，所以他至少还怎么样怎么样。那么今天呢，对我们来说呢，我们都承认我们满了短缺，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达到，那么是靠神的恩典来达到的。但至少呢，我们也要有一点东西让他可以算嘛，对不对？上次我记得那 J. Steven 的弟兄，他叫做，哎，他比如每天七分钟，哎呀，你说我这个每天，有的人说每天要至少要读经祷告，要交通要45分钟，我只有七分钟。但不过你一分钟都还没有，你说我至少有了这七分钟，那么至少在神的心中可以怎么样？算了，神的说，哇，你还是有心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当中呢，很多时候你说，哎呀，我这个礼拜天我原来想出去玩的，哎呀，但是呢，你觉得，哎呀，主啊，我还是应该去聚会，对不对？那么你光来聚会也并不表明，但是神呢，至少觉得，哇，你对我有心，算。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做王呢？严格说来，我们即使见主面，我们觉得这一辈子活得很好，我们离他还是差很远。今天很多是神算我们，那么就是，哎，那么因着他的这一份的补满怜悯，那么我们呢，有一天呢，我们与他一同作王，作王到永远。我们也要接受一点的苦。那么第二个呢，是讲荣耀，荣耀这一件事情。那么这里呢，它不光呢，圣经中呢，不光是讲，我们如果读到第二章啊，我们刚才没有读第二章16节，他说神呢，一个是成为我们永远的安慰。我们今天需要安慰啊，我们今天很苦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在挣扎，人生也挣扎，我们今天在服事上，我们今天在追求上都挣扎，所以说永远的安慰。那安慰呢比较消极的，因为你碰到难处要安慰。它后面还有一个词，和美好的盼望，那么这个就是正面的。那么今天如果只是安慰安慰呢，那还不够。神呢今天要给我们一个荣耀的盼望。上次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啊，怎么叫得荣耀呢？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也会碰到难处。那么当初举了个例子呢，一架飞机不倒翁。那么怎么在难处中呢，你可以不倒？有一架飞机，它吃了几十发炮弹之后呢，它还飞回来了。哇，这个是很厉害了，对不对？今天如果你今天受了很多的打击，你仍然站住了，那么神得荣耀。但这个还不够。你今天飞了一架飞机回来，上面都是洞啊，都被打得一塌糊涂回来，这个也没有太荣耀。那么什么意思呢？你今那个是一架飞机，可能是一代机、二代机，对不对？二代这个战斗机，你去打了，你经过了一系列的战争，经过了一系列之后呢，哎，你摇身一变了，你变成个五代机了。哇，你不光是带着很多的沧桑回来了，你整个这个飞机都改变局面了。就像原来你是只丑小鸭。哎，有一天呢，你变成一只白天鹅了。哎，那么这个是得荣耀了，对不对？那么今天呢，神在我们身上，要让我们看到有一天我们就可以到这个光景。那么今天呢，神呢，所以说在哎对那初信的，这是对那个帖撒罗尼迦初信呢，就是说就把里面荣耀强调的就是荣耀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承认，哎呀，我们呢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奔走天路呢很累。 我们赶不大上去。我想一个的原因呢，是对主的爱认识不够。当我们真的有一天真的觉得感受到主你这么爱我们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怎能不爱你。那么另外一个呢，对主的荣耀我们的认识很少。你觉得今天啊，我们说主的荣耀这句话，我们常常说把荣耀归给你，把荣耀归给你，我们常那么说。但对荣耀这两个字到底是有什么感觉，到底怎么回事呢？我们其实呢，我们整体来说呢，我们都认识的非常的少。那么呢，我想神呢，在这当中呢，就是我们要有个荣耀。那么地上，今天有一些人呢，在地上呢，他在得荣耀，啊，地上呢，就是说有很多的荣华富贵，但是呢，有很多人已经知道了这些东西是没有用的，因为地上有个词叫什么虚什么，荣耀虚荣。有个叫虚荣，今天地上很多人都知道那是虚荣。在我还没信主之前，我碰到一个人，哎呀，他说，哎呀，我都已经无所谓了这辈子啊。我说你这辈子无所谓了，哎呀，我已经享受过不少了。他说我这辈子已经够了。我说你后面呢？哎呀，后面我都无所谓了。这个人是看得穿的人，因为他知道那些东西只是虚荣而已。但是非常可惜，他不知道有一种的荣耀不是虚的。那么今天有很多人因为不知道有真实的荣耀，所以他就觉得什么东西都是虚空的。哎呀，我早就看穿了，看破红尘了，就是怎么回事了。今天有很多人是这样，但是他没有看到一种真实的荣耀。那么今天呢，不光外邦人没有看到真实的荣耀呢，他不能来归入神的名下。那么今天非常可惜的呢，今天神的儿女呢，大家普遍对神的荣耀这件事呢，大家基本上呢，很少有认识。什么神的荣耀有没有经历过？那么我觉得呢，这个是今天为什么神在圣经中是强调荣耀。荣耀可以来吸引我们去跟随他。如果我们看不见那个荣耀呢，那我们也只是头脑中知道，哦，将来做王，将来主再来，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，没有这个实际的感觉，荣耀是怎么回事情。那么如果我们回到圣经去看荣耀这一件的，看荣耀这一件的事，那么圣经荣耀里呢，有好多个地方呢，把这个荣耀呢，有些给我们大概能够看见一点。别人说荣耀这个词呢，很难非常清楚的解释，那么这是经历的问题，这是启示的问题。但圣经中的有些的话呢，至少让我们有点的感觉。比如讲旧约的时候，所罗门他的带领建造了一个圣殿。那么这个殿建造好之后呢，到了历代志里面就记了，历代志下第五章，这个殿造好的时候啊，这个云呐、啊，都充满在这个殿啊，啊，这个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啊，充满在这个地啊。那个时候呢，说是那个祭司呢，他们都很难站立啊，这个神的荣耀太厉害了。哎呀，这是旧约的人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今天觉得，哎呀，我们今天是比他们更有福气的，我们今天在新约的人啊，但是好像这么荣耀的事情，我们今天都从来没有经历过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当中呢，就神呢，其实呢，他就告诉我们，神的一种彰显，神的同在是一种荣耀。当然，我们每次聚会啊，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，哎，神会有一部分的显明。但是，当你有的时候真是经历到神那么的同在、那么的荣耀的时候，你里面会有一种感觉，你会羡慕，你会觉得你舍不得走。那么有一年呢，我举个很经典的例子啊，有一年我去东部去参加了一个特会。哇，那晚上呢开始讲信息，整个几天下来啊，都在东部啊，我就去过那一次啊，哇，就我就里面非常里面感受到很深的，有一种神非常厉害的同在在那边，有一种荣耀在那边，那种不是说你外面这种，哎呀，好像啊，今天地上是敲锣打鼓啊，好像这个非常热闹的这个叫荣耀，不是，在你灵的深处你能够摸到，这个时候神就在那里，而且神的同在非常非常的强，这种的。你里面可以说神有种荣耀在这里面，这个时候你不舍得离开，哎呀，巴不得再几天就好了，这个时候你羡慕，哎呀，下次再有这样就好了。那你想，如果你能够经历到神的荣耀，你就怎么样，很多别的事情你会不顾了，哇，我要的是这个东西。那么这个呢，是神的同在。那么今天呢，神，今天我们应该在神面前的神啊，我们应该求神啊，愿主你大大的跟我们同在。那么神跟你同在之后，神的荣耀一来呢，你就怎么样，你就很心甘情愿的去跟随他。那么今天我们需要有灵里面得见神的荣耀。那 么荣耀呢？另外呢，当圣经中讲到荣耀，什么叫荣耀？圣经中讲到荣耀呢，跟另外一个字藏在一起的。你比如讲，如果在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，他们将不朽坏的神的荣耀然后跟偶像，如果就转变成偶像了。那么也就是说，这个荣耀呢，就是在荣耀的背后呢，有一个呢叫做不朽坏。那么今天地上很多的东西呢，都会朽坏的，有荣耀的也会朽坏的。我在我小还年少的时候呢，我就看一个电影呢，巴顿将军。我知道美国有个将军叫巴顿将军，很有名的一部电影，我就印象很深呢。这个电影快结束的时候呢，有一个风车越转越慢，然后有一个人呢就旁白说了一段话。最后有一句话呢，我当时我还不太懂事的，反正就是说，荣耀很快就会过去的。哇，风车越转越慢，我里面很有感觉，好像这个东西，今天地上的荣耀，今天地上的什么东西都慢慢会没有的。你可以光荣一时啊，你可以拿块金牌啊，但是有一天呢，你拿了金牌，拿了十块金牌，有一天，这会没有的啊，有一天。你这个你里面说不定你颓丧了，对不对？你今天这些东西金牌有一天会没有的，金牌你荣耀你打赢了仗啊，你是几星的将军，有一天没用的。但神说呢，他是有一个荣耀，那个荣耀呢是不能朽坏的。第二章的时候罗马书也说，凡寻求那荣耀不能朽坏，也就是说真正的荣耀是有种不能朽坏的。那么再举个例子说，那么荣耀呢，是我们要荣耀呢，你会说神自己他就是荣耀，那么神他不会朽坏的，他的性情不会朽坏的。那么今天我们得了很多东西呢，我们得到的很多东西呢，有一天呢会坏掉，但是基督的有一些东西哪一天进到我们里面，基督他是不朽坏的。所以说呢，我常说啊，我们今天我们有很多的难处，我们要祷告，对不对？我们祷告。如果我们今天生病了，我们今天祷告，感谢主，神把病拿走了，好，荣耀归给神啊，你帮我医了。但是有一天你的身体还会怎么样？你还是会生病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个不是存到永久的荣耀，对不对？你今天找了个工作，哎呀，祷告了半天，哎呀，好不容易这个工作找到了，感谢主，荣耀归给他。但这个工作怎么样？你不能做100年的。你有一天会退休的，这个工作会没有的。那么什么意思呢？所以神今天要的是什么呢？要的是当我们今天在求这样的事是对的，在求的这个经历的当中呢，神把他的有一份不朽坏的东西注入到我们里面去了。好比基督的一份忍耐，基督的一份信心，基督的一份爱，在各样的难处的里面，神要的不是把难处解决掉。我们今天很多时候祷告，我们神啊，把这个难处解决掉，把那个难处解决掉。是难处解决掉是对，但是呢，这更关键是借着这个经历，神把有一样不会朽坏的东西放到你里面去了，一直跟着你的这个东西，一点点累加，一点点累加。有一天，我们丑小鸭变成什么？白天鹅。那么这个是神要我们的荣耀。那么另外呢，荣耀这件事情是会改变人的。你从圣经中看的，什么时候你跟神的荣耀碰到一下，那么就会发生变化。你说亚伯拉罕原来在偶像的地方，这是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，在这个拜偶像的地方的这个日子可能过得也蛮滋润。突然，反正有一天，这荣耀的神向他一显现，显现了住他的嘛，他的整个的人生就发生了变化，他整个接下去这条路就走得跟原来不一样了。所以荣耀，当我们真的能够得到，能够看见的荣耀的时候，我们的整个人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保罗有一天保罗很有本事啊，保罗的本事呢，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比得过，他什么东西都行。那么有一天呢，在大马士的路上呢，这个荣光，他说的，他的眼睛看到荣光，他就眼睛就瞎了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的荣耀那一天啊，把保罗彻底给征服了。那一天之后，保罗跟原先就不一样了，他的眼睛瞎了，他才知道，他原先以为自己很了不起的那些东西啊，哎呀，一点用都没有，好像就原来是瞎眼，原来就像一个什么都没看见。那一天才看见了真正什么才是荣耀的东西。那么不荣耀那些东西不是吃喝嫖赌啊。保罗他很早他就已经是一个，我们今天人来说啊，他是个高尚的人了，但他有一点知道这些高尚的东西都没有用，都是会朽坏的。那么他碰到这个荣耀的神完全不一样。那么今天也是，今天举个例子说，我们今天如果每一次聚会，如果你每一次聚会你来的时候，你是带着一个祈祷的，神啊，今天愿我得见你的荣耀，这个聚会那一天你的经历会不一样， 那神啊，那我或者觉得，哎，我礼拜天来一来啊，来一来，这个作为一个基督徒啊，我这个履行一下宗教义务啊，那是。比如说你读经的时候也是，神啊，让我遇见你的自己。哇，如果你有这样一个强烈的心，那你读经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那读经啊，我每天要完成点任务，那么这个月的那一章我把它背下来啊。那如果是那样的话呢，就很难能够经历。所以说这个当中什么？当我们里面有一种渴慕，神啊，我要得见你的荣耀。为什么圣经中有的人得过了，为什么没有呢？这样东西肯定是真的，但对我来说为什么不现实呢？当我们寻求荣耀不能朽坏的时候，神会来报答我们。那么这个呢是荣耀。那么最后呢，当荣耀讲到荣耀的时候呢，我们今天这第一个点我们多讲一点。当荣耀的时候呢，荣耀不光是神的显现，神用荣耀跟亚伯拉罕来显现的时候那是荣耀，但是比不上在所罗门建好殿之后的荣耀。这两个荣耀差在哪里？都是神的显现。第一个神的显现是亚伯拉罕什么还懵懵懂懂的，神跟他显现，哦，荣耀的神显现。但是当殿建好的时候，这个荣耀是什么意思呢？神的工作完成了。所以圣经什么叫荣耀呢？我们说荣耀归给你。为什么要荣耀归给他呢？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？因为神他定义要做一件事情，做成了，那么荣耀归给他。神要做的事情都是很难的，他能做成，荣耀归给他。神要建一个殿，这个殿不容易啊，你这个所有的尺寸、所有的规矩、所有的样式全部要按照神的要求来做，最后建好了，神一看心满意足，神荣耀的显现，哇，大家都很开心。那么神的荣耀呢是什么？就是他旨意完成了，神心满足了，然后呢你能够经历到这样一个荣耀。那么今天的圣经是这样。你看圣经中有一个人叫斯提凡，哇，有一天天向他开了，天为什么不向别人开，向他开了呢？向他开了，他看见了荣耀的神，他也看见了。那么斯提凡呢，你看别人这个是苦待他，就用石头打死他，但是斯提凡怎么样？哎，他没有说报应啊，神啊，报应他们，这帮家伙把我砸死了，有一天主你要再来收拾这帮家伙。没有，斯蒂芬说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做的不知道。但有一份别人身上没有的东西，有一份基督的东西带到他身上了，哎，这是个荣耀在他身上，神借着他得到了荣耀。有那么一个人，所以说最后呢，荣耀呢，也就是说真正荣耀呢，是当我们能够满足神的心意的时候呢，神的一种赏赐，用他的荣耀来赏赐我们。那么这个呢是荣耀。所以我们第一章呢，我们看到这两个点很重要。那么第二章，第二章里面，我觉得那个让我感觉很深的是一个灵字。他说，无论是有灵或者什么言语来冒我的名，这个灵，然后接下来讲圣灵。那么告诉我们呢，主要来呢，因为当主要来之前呢，那个地上呢是越来越混乱。越来越各种假冒的现象越来越多。我们说过帖撒罗尼迦前后两书重点不一样的，前书主要强调主再来是他从宝座到空中，这是第一阶段。来了之后呢，然后地上教会被提啊，那然后呢地上呢有七年的灾难，对吧？那么呢另外到了提摩，到了帖撒罗尼迦后书呢，主要是讲第二阶段，是他从空中怎么过了七年空中到地上来。那么这个当中呢，就引起了，那么我们今天呢，其实我们今天都还蛮混乱的。那么当初第一封信写给大家的时候，大家那时候最早还没有什么信，大家很混乱。那么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中呢，关于这两个阶段呢，有两个词。所以这里呢，我们刚才读到叫主的日子，主的日子，主的日子就是行审判的日子。那么圣经中另外一个日子叫基督的日子，这跟主的日子呢有点不一样。圣经中讲基督徒等的什么？不是主的日子。圣经讲，如果你读那腓立比书，他说，哎呀，那在我们里面啊，那个开始了功的啊，他必定来做成啊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对基督徒来讲，等的不是主的日子，主的日子是审判啊，我们不是等个那样的日子，我们等的是什么？叫耶稣基督的日子。今天我们预备好了，主来了，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们得赏赐，然后主耶稣再到地上来，那是行审判，那是主的日子。主的日子代表地上的灾难，主的审判。那么当初呢，那么有些基督徒呢，他们被这个魔鬼啊，魔鬼呢来诱惑他们。上次我们前书也有一些诱惑啊，后书也有一些诱惑。后书跟他们说什么呢？你们知道为什么那么苦吗？哎呀，他们说为神的国受苦，你们知道为什么那么苦吗？ 主耶稣已经再来了，审判已经临到地上了，到处都是大灾难啊，你们就落在灾难里了。哇，他们里面非常的惊慌，所以他圣经说不要惊慌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们被混乱了。然后呢，神界的保罗告诉他们，你们搞错了，这个一个日子不能搞错啊，你们不是这个日子不是跟你们不没有关系啊，这个日子是后面的日子。你们那么呢，就是而且呢，保罗呢，神启示他，在最后这个大的审判之前，主的日子之前呢，有两件事要发生。这两件事呢，一个呢就是离教反道的日子要来，这今天都还没根本上来。第二个，有个大罪人就是敌基督，他会产生。当然，这是对我们一个提醒啊！你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对我们提醒，这些东西今天我们已经看到，这种日已经是越来越浓厚了。那么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世道不对了，对不对？今天你看世道越来越混乱啊，什么男生可以进女厕所啦，女生可以怎么这个都是越来越混乱。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六月份第四个礼拜天，那在湾区有个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哎，同性恋，你看这个是同性恋的什么？你整个哎，当中整个的这个世道是越来越混乱啊，但是还没有乱到头呢。圣经说，将来这个离教反道更厉害啊，将来是压倒性的，将来是全地的离道。你这离道叛教，这从古以来就有，这个什么稀奇？到那个时候是非常可怕的局面。感谢我们的主啊，因着他的恩典啊，把我们被提啊，我们这些日子可以不经历这样的日子啊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那么另外呢，是一个大罪人，大罪人就是敌基督，敌基督非常的厉害啊，敌基督前三年半。他可以跟人可以地上今天地上什么事情解决不了，他都可以帮你来解决。哇，大家都拥戴他。然后呢，他三年半之后什么翻脸了？哇，这个是非常穷凶极恶。那么有时候我们在想啊，我们人都那么弱智吗？这个魔鬼来骗我们这么容易骗吗？我们今天是越来越文化，越来越有修养，教育也越来越好。但你有没有觉得？今天我们人是越来越容易骗啊！今天如果有一个人，今天我们说的难听点，如果有一个政客啊，他要来骗骗人，容易不容易啊？一煽动，很多人可以跟着他。今天有些事情，你明明觉得这个不对劲，这个有危险，这个不对，但是今天一个政客他可以一煽动，大家都什么？大家都去投这个票。有没有这个现象？你今天非常明显，你今年就可以看到更明显。但是呢，你想，如果敌基督来，那骗我们不是更容易吗？圣经中有个例子，那是大卫作王的时候，有个小土匪叫示巴，就这么一个示巴小土匪，他讲了一句话：我们跟大卫什么关系呢？我们跟以色列有什么关系呢？哎，以色列就那么一句话，最后以色列我们就离开大卫，离开那个了。所以说这个当中让我们看到将来今天仇敌的工作是非常的厉害。今天仇敌已经做了很多的铺垫，很多的布局，很多事情都是从小事开始啊，离教叛道都是从小事开始的。今天有些明明不对的事情，但是人觉得合理化，慢慢就合理了。我记得我们的弟兄啊，他说过，我如果没记错的话，说在国内的时候啊，是一个党校那个党校，人家想想都是讲比较正统的东西，大概说在党校里面的一个讲员，他是讲，这个大概这个意思啊，我不知道是赌博还是嫖娼，我没记错是嫖娼，大概说嫖娼有什么不可以呢？人有这个需要那就是合理的。哇，你看这个在中国的党校的里面都有人，这个讲员都可以这么讲，那也就是说明明是错的事情，人只要一合理化。上次我们可以讲过，在欧洲一个国家，说偷东西，你只要偷的量少就不算犯罪。偷东西呢，当然是犯罪的，都是国家法律规定的。如果你是个穷人，如果你偷的不太多，说那就不算犯罪，那个罪就是罪嘛，对不对？那么今天都告诉你，你想这些东西，人都是可以合理化，那慢慢这种严重的错的东西，大家都可以觉得没有问题。这是那个局面。但是问题是让我里面感觉非常深的一个字，叫做有什么灵来冒我的名。那个灵那个就非常非常严重了，让你能够看到背后什么，背后灵界的事情。你要知道这个灵它这个那个力量多大。今天传福音别人不信，不是说你把他理由说服，你说了半天都说不服，但是是在圣灵一做工，他就改变了。那么今天如果说你今天要说服一个人，你要一套歪理要去说服一个人，很累的，你要说的很吃力，说不定也说不服。但是仇敌那个魔鬼那个邪灵他一做工，有的时候怎么样，他 非常快，就像扫荡一样，就把人可以扫过去了。所以今天神让我们就当那个初代的教会，神让他们看到灵界的真实和可怕，是灵的层面，还不是思想层面，思想层面还比这个低一点。那么我们过去也常说啊，他有一本书，哎，那么叫做《共产党宣言》呢。第一句话说，在欧洲上空有一个
幽灵。
幽灵，当然你要去读这本书呢，如果你要去读呢，他这个意思可能不是像我们现在想象，但是你能够联想到这背后是什么？是灵界的东西啊，对不对？这背后是说灵界的东西，这是非常的啊，非常的可怕的。灵界的东西非常要命的。那么这里呢，就是让我们灵里面呢，要有这个警，要有这个警醒。有一次啊，去参加一个特会呢，有位老弟兄，哎呀，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说我白天呢，我就是想睡觉。晚上睡得很好的，但我白天听的时候就是想睡觉。后来一个弟兄跟他说，这个世代的魔鬼的灵很厉害，你知道，有个沉睡的灵释放进来了，最后怎么样，最后你就想睡觉了，对不对？那么今天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，要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要赏赐下来。那也就是说，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神的东西我们搞不明白呢？这是灵里面的事情，这不是思想里面的问题，这是灵里面的问题。仇敌在灵里面让我们被蒙蔽了，那么我们就不妨没有办法明白了。所以呢，神说要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要赏赐下来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祷告神啊，捆绑仇敌的作为，不让他叫我们沉睡。今天我们要祷告神啊，你释放神的儿女，让我们里面的眼睛能够打开，因为这是灵界的一场的征战。那么不光如此，你这里呢，你能够看到呢，神特别说的，里面后面有一个字叫是圣灵使我们得救。神反复的强调，这不是人的思想啊，不是人的道理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你说到了这样一个迷惑的情况下，你怎么知道谁对谁错啊？当他说冒着名，今天我们因为有圣经了，你说在当初的人，他怎么知道这个保罗写的呢，还是别人写的呢？他怎么能够分辨这本书是对还是错呢？我们今天已经有圣经了，对不对？当初是没有的。今天我们有圣经，是不是解决问题啊？没有解决问题啊。今天异端什么耶和华见证人，今天三次什么东西，今天照样可以迷惑人，有了圣经都迷惑了，当初怎么样？所以当初是圣灵的工作。当我们灵里面敏锐的时候，哇，仇敌的作为一来，我们里面感觉了，这是从仇敌来的，这不是思想的原因，这是仇敌。我们就灵里面能够觉得这仇敌的。今天仇敌的迷惑很厉害啊。过去有个比方了，不是个比方，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有个演员叫做卓别林，大家知道吗？卓别林。那么有一天呢，大家有一个比赛，叫做谁卓别林扮演的比较像，大家去比赛。卓别林也偷偷的去比赛，他不告诉别人是卓别林啊，他也化妆去比赛。卓别林得了第几呢？第三。也就是有两个人比卓别林更像卓别林，那就是别人觉得那个是卓别林，对不对？你今天保罗写出来的书，别人觉得这保罗真的写的书，可能别人不认账，别人另外两个人写的更像圣经。关键是神的灵，所以说圣经实际上我们在你灵里面能够分辨，你里面感觉哇，这一来这是仇敌的，哇，这是三支的，哇，这是哪里的？你里面有个感觉，这不是要很多的道理，道理我们会听，也会听明晃，灵里面就有个敏锐，哇，这背后有什么？所以在这个当中，我觉得这个神当接着帖撒罗尼迦后书特别强调我们灵里面的，我们怎么样呢？有个操练。如果我们灵里面不够操练的话，我们被骗，这是非常容易的事情。那么圣经里面这么讲。以弗所书三章里面讲，他说愿荣耀的神借着他的灵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这句话翻得不好，你的感觉什么？哎呦，你很软弱，哎呀，神借着他的灵让你里面刚强起来。不是，他这句话意思是说，神啊，愿你造成你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你的灵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。也就是神要让我们很清楚，我们每个人，你特别是个基督徒了，在你身上有两个人，一个叫做里面的人，一个叫做外面的人。你的身体属于你外面的人，你的思想属于你外面的人，这是你魂的部分。但我们里面的灵才是什么样？这才是我们里面的人。所以神特别说要让我们里面的灵，这个里面的人要能够刚强起来，这是灵的层面。 过去啊，哎，有一次啊，我说好多年前啊，有一次我去听一个道，啊，我说这个道讲的没有什么，没有让我觉得特别有什么东西嘛。那么后来呢，有个弟兄就跟我说，他说你要带着灵去听。哎，哦，我说他懂了，你光带着头脑去听啊，你说你要带着，哎，这句话呢就让我里面有感觉了。我们要预备好灵，哎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听不听，哎，听不明白，哎，如果我们的灵是预备好的，有的时候我们灵预备好了，哎，你能够跟神之间那个碰到了之后呢，有些东西虽然道理上不一定完全能够明白，但灵里面已经什么，哎，我摸到了这件事情怎么样，哎，就是那么回事了。那么圣经中告诉我们呢，如果我们看圣经的大致呢，我们灵呢，我们有几个功能我们需要操练，那么这是基本的。所以帖撒罗尼迦书信呢，它其实是蛮基本的。灵呢，一个是良心，这是我们灵里面的，我们有一个良心。那么良心呢，就是可以定罪我们，我们做的不对了，那就定罪我们，对吧？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人呢越来越呢就是合理化，明明是错的事情，那么只要有找到一个理由，那么就把良心就把它踢开了。所以今天灵里面明明告诉我们是不对的，但是呢，因为我们有一套理由呢，我们就变成对了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甚至我们觉得，哎呀，这个事情听上去好听一点，但是呢，发生错误的概率很小，那我们觉得就没有问题了。这都是，但你想，如果你发觉是灵界的征战，这个是多严肃的东西啊！这一点玩笑都开不起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我们承认，我们都有很多的胆怯，我们都会上很多的当，但是呢，我们至少要有一个警醒，哇，这灵里面，哎。我们不能让，哎，我们不能让仇敌，哎，仇敌有这样的机会，哦，有什么东西，马上堵上。那么这是灵，那么灵里面呢，而且呢，神不光是告诉我们，今天这个良心不是说，哎呦，同性恋是错的，哎呀，性别乱取向是错的，偷窃是错的，弄。那么对神的儿女来说呢，他要使我们的灵里面要刚强起来，也就这个灵呢，不断的我们要提升。你初信的时候觉得有些事情没有什么问题，过了两年你就觉得这件事情也不对，那我们里面的灵越来越敏感。那么圣灵做一件什么事情呢？圣灵，圣经说圣灵是真理的灵，圣经说，刚才我们说要爱真理的心，那也就是我里面觉得，当我们灵，我们能不能往前进，有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爱不爱真理。那真理圣经中就是基督，那么如果我们觉得对真理我们可以无所谓的，那么我们的灵就不容易强，我们的灵最后就可以随便放肆。但是呢，如果说是我们对真理是执着的话，那么圣灵它其实就代表基督，圣灵就是一个功能，它要维护基督的利益，它要把基督做成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这个当中让我们觉得，哎，我们对真理是绝对的，我们是爱真理的心，我们不随随便便的，我们不这个也可以那个可以，那么是怎么样？那个时候我们的灵就可以越来越敏锐，我们越来越觉得，哎呦，这个是不行的，那个是不行的。那我们每个人，我们每个人现在都有很多可能是觉得不可以的，我们都不知道在做。那么如果你是不知道在做，那良心不会责备你，但是我们应该有这个心，我们应该越来越知道神要做什么。可能我今天觉得可以的事情，明天神啊，巴不得你让我灵越来越敏锐，我知道这件事是不对的。那么我们不对的呢，马上知道这是不对的，我们很容易找理由啊，为我们的不对来粉饰一下。那么这个当中就是这是灵的问题。第二个是良心，这是良心。第二个是直觉的问题。今天神很多东西是借着直觉告诉我们的，是借着灵里面告诉我们的。刚才我们已经讲，有的时候你去为什么，哎，为什么听没有听明白？不是我们心思的问题，首先是灵。有的时候灵里面一通就通了。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，有的时候，哎，如果我一个事情卡住了，我就想不明白。因为如果心思强的人，很多时候会卡住，哎，就是想不明白。但是如果你灵里面有操练的话，哎，你灵里面一通啊，这件事情马上就明白了，是这么回事，那么是回事情。那么总是应该，神对我们的工作总是灵在先，心思在后。但我们今天不小心的，我们这些人都是大脑袋的人，我们都用心思去想，想来想去想不明白，想出很多的问题来，对吧？有的时候这个灵里面原来不明明不是在讲这个东西，哎，我们天马行空想的一大堆，觉得很有道理，最后一看原来不是那么回事。有一次啊，很有意思啊，有一次我去一个团契啊，那交通，哎，里面有一个人啊，他非常会讲。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交通哥林多前书啊，哎呀，交通啊，找他来交通啊，哎呀，我觉得他的脑袋这个怎么交通的头头是道，还没有信啊，弄了半天，就是说，哎呀，他没有信，也就是他灵里面根本就摸不到的。但是他头脑中可以怎么样？哎，也可以把我们这个圣经里的东西可以，他可以讲得头头是道。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所以说神让我们操练我们的灵，由我们的灵来约束我们的心思。我们首先是灵里面去摸一件事情，我们有感觉，哎，这个事情有问题，这个事情，哎，这个圣经不是这个意思，那么这个当中是我们灵里面。第三个是敬拜，我们的灵有一个作用是敬拜。神说时候已经到了，父要寻找用灵和真，真理就是基督，灵和基督敬拜的。那么今天我们跟神的敬拜，我们应该什么？我们应该是灵里跟他，我们应该受圣灵的指挥，圣灵在我们灵里面有完全的自由。我举个例子啊，英国曾经有个圣公会，那国家教会还非常有规模。然后呢，他们出了一本书，公祷书，把所有祷告的那些好的那些话全部都放到那本书里面去。那么大家就不用用灵去敬拜了，你只要把那个书怎么样，你只要把这个书的里面的话选出来，你只要照读。有的时候你看那个教会的祷告啊，这是起因祷告，这会众说一句，这个谁说一句，这完全不是圣灵在掌管，对不对？这个都是人写好的话，那么非常优美的话。但是呢，这个呢，神今天要说，我们今天的敬拜是什么呢？我们的敬拜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。那么不是说我们优美的词句。那么我们将我们今天灵里面我们有操练的话，自然而然圣灵感动。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，我应该用这个话来祷告，我应该用这个话来赞美主。所以这个我们只有把我们的灵，神借着他的灵把我们灵里，把我们这个里面的人扶持起来，我们才能够来辨别将来仇敌的各种的捣乱，各种的诱惑非常的多，我们灵里面才有感觉，还不是思想的问题，是灵里才有感觉。哇，这个有问题。最后再讲五分钟，因为今天12:45这里的场地要用。那么最后呢是讲到平安这个的点。那么这里呢，大家很惊慌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有些人就没有平安。哎呀，我怎么会落到灾难里去呢？我大概不够敬虔爱主，神啊，你今天惩罚我，用大灾难来对付我。所以呢，神说，你不要紧张。那么所以呢，当初呢，神要赐平安给他们，亲自赐平安给他们，要让他们要得到安慰。但是呢，我们要说啊，过去一个老弟兄他一直说，他说神紧张兮兮的基督徒是好基督徒。紧张兮兮的基督徒是好基督徒，你觉得都很随随便便，那更出问题了。你紧张，神可以来安慰你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这里面有个安慰，就是说神所赐的平安。今天我们人有很多的平安，今天人，哎呀，如果你有什么事，哎呀，拍拍你肩膀，哎呀，想开点嘛，这个没有用的，因为这是灵界的事情，对不对？这是灵界，魔鬼有东西放在你的身上，压在你身上，你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解决的了？你是这个层面都达不到。那么呢，神所赐出人意外，圣经有句说我很喜欢那句话，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就什么意思呢？你想到那些平安的话帮不了人的，神给你的平安都是什么？你想不到的，是出人意外的。那么这是圣灵借着，这是有的时候啊，甚至你拿去经文都安慰不了人。我过去不懂，哎呦，碰到一个难处吧，我给你拿去经文出来，万事互相效益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那帮不了人了，是没有用的。你这个你以为你都预备好了，拿去经文就可以帮助人，没有用。神圣灵是出人意外的平安，他才知道这个人问题到底在哪里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是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。当然，另外一个方面。那么也提醒我们，所有的平安只有神那边来的。那么圣经中也提醒我们，如果你是个不紧张兮兮的基督徒呢，你里面就很有平安，对不对？你紧张兮兮的没有平安，你不紧张兮兮你觉得很有平安，但这个平安可能是什么假平安啊？因为圣经说只有神能够赐你平安，圣经中有这样的例子啊。圣经说有些人说，哎呀，先知说，哎呀，平安了平安了啊，你们轻轻呼呼医治我百姓的疾病，说平安了平安了，说其实没有平安。我们圣经中也讲，人都说，哎呀，这世人如果都说平静安稳的时候，灾祸来了。那我是觉得，今天主耶稣来之前，我们里面总体来说，应该有个感觉，应该神经 紧张兮兮才对。我不是说一定要紧张，我说应该是往这个方向，因为哇，主你要来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有点紧张，然后神得安慰。今天不是说啊，这个平安了，平安了，没事没事啊，大家哎呀，我们都亚当后代啊，我们都哎你好我好，哎呀，我们都这么何必彼此为难、哎？但我是觉得神的话既然告诉我们，他要来的，他要审判的，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感觉。我想那一天我们会为此感谢神。另外当讲到平安的时候，我们刚才是讲到圣经，当讲哥勒的最早的两卷书信讲了一些很基本的东西。那么这里一个基本的东西，一个非常要紧的一个东西，他是讲什么？保罗讲到规矩了，保罗讲到教训了，但是他特别讲到的是最关键的还是什么？还不在于这些教训上。所以他说愿主来亲自引导你。当我读啊，有一句话，我们刚才读的那句话，哎，他说如果碰到怎么样的人呢，哎，你要把它记下来，哎，要不和，但是要不和他交往，但是又不要做他仇敌，又要怎么样？一会儿不，一会儿要，一会儿不，一会儿要。哎呀，我们会觉得，今天碰到一件具体的事情，你常常左也不好，右也不好。我有时候会碰到一件事情，我左也不对，右也不对，怎么都，到底该左还是该右，很难把拿捏啊！这里要还是不要？又是要了，又是不要，又是要又是不要。那么这个时候你说，哎呀，保罗，你在旁边多好，来，你跟我出出主意。保罗说不，我要什么？神亲自引导你，神借着一个是教训，今天已经有神的话了，今天不是保罗在写信了，今天就说另外是他的平安在我们里面。我们有的时候人觉得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有点规矩就比较好，哎，一条两条，今天做五件事做好了就好了，但是圣经说不是，今天圣经中的所有的这些字句也不能 cover 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，不能 cover 我们七天的字句，不能 cover 的。你旧约那么多律法，那么多条，他能管你每秒钟吗？管不了。那么这些字句把神的原则把它带出来了，这本身只是字句，因为圣灵在其中才有血有肉。所以今天神是说什么？我们不是说是字句规矩哦，因为有这个规矩我们要这么做。过去有一次有一个年长的弟兄在我们原来的聚会的地方，哎，聚会之前大家都吵吵闹闹，大家都声音比较响，他上来讲，他说我们还是安静一下吧，对不对？聚会前呢我们要安静，但是呢他说了一句，哎，我印象很深，他说我们不要把它看作规矩，我们作为一个属灵的操练。哎，我觉得很阿门。那么你规矩就是强硬，你一定要这么做，你一定要不这么做。神愿意我们是圣灵，他是随时随事，也就是说他是每一件无微不至的管着我们的。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真的跟随里面圣灵的带领，我们有外面神的话，我们不是规矩一条条的规矩，圣灵在每一件事情上他都会指引我们，这是圣经说的，他无微不至，事必躬亲。有的时候我真是觉得主啊，我要感谢你，你对我们这些人你真的是无微不至啊，每一件事你都来给我们带领啊，只要我们愿意去求他，只要我们愿意去寻求他，事必躬亲。每一件事情上神不舍得把我们这些人放在别的手里，他的灵亲自来带领我们，有一天把我们带到圣洁，在这里面讲，有一天把我们带到完全的得救。所以我觉得，这个虽然呢，这个书是，可以说是他是，对才几个月的信徒来讲的，但是我今天读来是觉得很多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提醒。但愿神借着他的话，我们每一天，我们今天仍然是一个机会，我们愿意按照神所给我们的走里面的这条的路，不是走外面的路。我们是巴不得我们能够得见神的荣耀，巴不得我们也能够盼望能够早日能够见到荣耀的主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是怎么样的人？主啊，我们根本够不上你，但是主啊，你在你的大怜悯下，主啊，你算我们配得。主啊，我们这些人凭什么？主啊，你要来这么的哦，来细微的来关怀我们，但主啊，你却对我们无微不至。主啊，你不光救我们，主啊，你今天在每天的生活中，你都可以事必躬亲的来帮助我们。我们有什么的难处，你成我们的安慰；我们有什么的不对，你成我们的提醒。主啊，我们没有一样的需要，你不给我们解决。主啊，我们只有来到你面前说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只有说，主啊，你吸引我们，将你的荣耀让我们瞥见一点，我们好说，我们来跟随你。哦，我们好说，我们来预备自己，能够来迎接你的面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中间哦，主，我们的灵里有难处的，我们身体哦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各方面有难处的，我们也都交在主你的手中。但愿主你不光解决我们的难处，但愿主你把你那一份永恒的价值借着每一次的经历放在我们的里面。有一天 我们要与你一同作王到永远。谢谢我们的主，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们，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们。
阿们。